在这边学佛真的是够方便哦。要找什么书，马上过隔壁，然后就可以需要的都可以有，都可以找得到。哦，又不用花钱请，真的是福报不可思议啊！这个可能古人是没办法想象得到。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带一，可以背一部大藏经在路上跑。对啊，就光碟就好了，一个电脑里面就灌几部大藏经进去，然后就到处可以去看啊。所以你说我们这种福报，如果你跟古人说哦，他说哇，你这个比六欲天还什么天还要高啊，真的有时候真的不可思议，就是真的不可思议哦。嗯，以前古德啊，他们学习啊，要什么都是自己要抄的啊，借回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抄啊，抄还要还啊，然后要得到纸，要得到笔，又不容易啊，还要去找纸找笔来抄一部一个东西，一部经或者一部论来看啊，所以就啊，我这种学习的经验哦，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模仿的。我们现在就缺乏这一点。我们现在看很多经论哦，都是片段的啊，尤其是做学术的更片段啊。怎么样讲呢？他不可能说把他所研究或者他所做的那个题目的所有范围他都全部看，因为这个太多了。所以必须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是打个关键字，然后抓到那一点出来看，上上看下下，然后就要或者不要。我们是非常非常片段的去看东西啊，所以也可以说是啊，如果我们要啊在这方面啊功力比较强一点哦，还是要整本去看好，你才知道它的连贯性，它讲什么啊。而且这个也是对我们有保障，不然你只看那一段了，人家问前面你就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或者人家问后面我也不知道，我没看过，所以就比较有一个毛病就在这里哦。所以我个人学习，我也还是认为说有机会时间允可的话，那就从头看从一部书里面从头看到尾，虽然不懂，但是我们起码知道他整本书或者整本经里面他讲什么他概率性的他讲什么，我们有一个概念。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那个天台四教仪。那其实注脚里面都提供了一些资料给大家去寻找就是有关于我们讲到的一些重点，或者是一些名相上面的那这个的话墨学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就尽量避免说如果有注脚的，那墨学就不讲啊，那大家可以看参考注脚的，那没有注脚的地方，那墨学就在按照所那个文字上面去做一个解答这样。那天台四教仪是一本天台宗入门非常重要的书啊，因为它很简短，一卷而已啊，字数也不多啊，那看起来也不是很吃力，因为它用的字也不是说非常深奥啊，光是引经就引了一大部分，一大半本以上啊，引的都是法华经啊，所以就其实真正这部天台四教仪其实它有两卷，它有分上下啊。那上的话，因为是比较多讲在这个跟天台没有入门没有什么很深密的关系的，所以古德就把它忽略掉。那硬流通的都大部分都印下半部 啊，就讲这个四教仪的地方。啊，那这个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天台四教仪，那天台是山名，我们也知道哈。这边有一位谁去过天台山呢？没有人去过天台山哈。墨学也没去过啊，那是非常仰慕这个地方啊，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去朝朝圣啊，去顶礼智者大师的啊，他有还有一个叫做肉身塔在那一边，嗯啊，肉身塔应该是吧，因为他智者大师塔院里面就有供奉一个塔，那他们就称为肉身塔。那智者大师应该不是留下肉身嘛，他只是可能会有留下一些舍利之类的，那古人就可能就安这个叫肉身塔啊，可以去啊膜拜一下啊智者大师啊，求大师能够加持我们，在学天台上面能够更容易契入啊。天台哦，它有分两部分嘛，就是教跟观。现在我们最缺乏是什么知道吗？是观。天台教法只要花十来年时间就可以把它弄懂啊，没有，就是我可能墨学说的时间比较说的时间可能比较宽的，嗯，因为它很复杂基本的架构不是很复杂，但是串联整个基本架构很复杂啊。我们说五十八教就这样就讲完了，就是五个时候嘛，然后八个教嘛，化法四教，就简单来讲就这几个字了。但是它串联里面的法义啦、种种啦，那个就不容易弄懂啊。在教门的话，其实说严谨一点呐，只要花几年时间呐去专攻它，就可以大概了解智者大师的教门里面在讲什么。但是关门现在反问一下，有谁真的按照天台的三观去修呢？这个几乎都很少，也没有听过谁是专门在天台的圆顿止观里面去下功夫啊，所以这个就是天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教观是不能偏移的啊。所以在那个小止观里面就讲，教观就好像鸟的两只翅膀，少一个不可以啊。就说明什么呢？要学习天台的话，在教法上面下功夫不单止还要在观门上面，还要按照智者大师的观门方面的诠释来要操作，这样才能够达到它的效，因为它是互相互补的啊。观门里面的义理要从教门去看，教门里面的刑法要回到关门里面去实践啊，这个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现在叫关总持，偏一不可。那天台四教里哦，四教哦，这个是别体啊，仪是一个通体，譬如说我们说世界上有什么譬如说放生有放生的仪轨嘛，那个就是放生仪嘛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仪啦，辅助仪啦，什么仪啊，那个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字。那天台四教这个字哦，是一个别的啊，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四教是单指这一部天台四教仪里面的义理而已啊，它是别的，它不是通所有的东西的啊。那为什么它会是别呢？这里他提出了几个说法啊。那四教的话，在印度啊，有讲到四教的话，就有龙猛菩萨，就是龙树菩萨啊。 龙树菩萨有讲到四教啊。那在东土，就是汉土里面讲到四教的话，就有光宅四教，宅就是宅男的宅哈，光宅四教、晚公四教、小公四教啊，这些都是普大德了。那我看过，他有一些四教，其实在我们南山北系里面就是有一个啊，也是讲到这个啊，光宅四教就是从南山北系里面啊出来的啊。那龙树菩萨的四教是怎么样判摄呢？他是以阿含小圣啊判为有门，大品般若经就是般若类的经典，他判为空门。解深密经就是法相类的啊，他就判为有门。然后中论，因为这个是龙树菩萨的核心啊说法嘛，他就判为啊亦有亦空门，不是判为非有非空门啊。那这个我们大概知道是在印度龙树菩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四教的说法。这个记在哪里呢？《大智度论》里面都有讲到啊。然后东土的光宅寺教啊，光宅是一个寺院的名称啊。他这边没有讲是指的是哪一个朝代，应该是隋唐之前的啊。光宅的寺教，它的分法就比较简单啊，它就是以养车。就是出自《法华经》的，它与羊车譬于圣门教，与鹿车譬于圆觉教，与牛车譬于菩萨教，与大白牛车啊譬于是圆教的大圣菩萨啊，也可以把佛啊容纳在这个大白牛车这个教法里面啊。这个是光宅的四教说。这边我是举例子了，我举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四教有不同的说法，除了天台以外，还有其他的主古德，它都有不同的四教说法啊。但是这些四教说法，当然是比较没有人去引用了。那另外一位就是圆晓法师，就是韩国的，大家有听过哈、哦？圆晓法师。他也有提到一个四教的说法，他第一个是三圣的别教，跟我们的南山北系里面有一点类似啊。那三圣的别教是以四谛十二因缘啊作为他的核心的，是三圣人共同学习的一个教法啊。但是他这边有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是三圣的别教，所以这边他对于二圣人的断证的话，他只说二圣人只知道我空，还没有达到法空啊。这个是唯识的一个断证的说法。然后第二个是三圣的通教，三圣的通教是以般若经类的啊，解深经类的，是三圣共学的，跟前面的一样，都是三圣共学的，所以他会按三圣啊。那在这里面，这是经典里面就说到法空部分啊，相对于前面的只有人我空啊，所以他就称为三圣的通教。第三个是一圣的分教，分是分类的分，那指的是梵网经不共二神的学说啊。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从这一个教法开始就完全是大圣的了，因为是不共二圣所学所修的啊，所以它是完全是一个大圣的教啊。但是在这边也解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既然它是四教说嘛，所以它下面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高一层的，所以他就指出这一个分法的一个归类。他说这个法分的时候还没能够完全的显示法的周遍性，所以他还要顾在这上面还要加立一个，就是第四个 一圣满教，一圣满教，那指的当然就是华严啊、法华啊这些说明法界圆融周遍的一个说教。那这个就是圆小法师所讲的啊四教说。其实能够提出这个，不管是天台大师或者圆觉法师，都已经不简单了。把整个佛法都归类成这么简单的几类，啊，这个已经是不简单了。而且你要看出法的内涵，佛讲经的啊意趣宗旨，你才能够判摄他讲的是什么。这个功夫就已经是非我们能够理解，而且他这边都是统摄性的。统摄性的意思就是说，他几部经啊，就是把很多类似这一些经的，把它统摄在这一些类里面啊。所以为什么他不会举很多？比如说第二的三圣动教哦，他只解释律经啊，就是说有关于讲类似解释律经的教法的，他都把它全部归摄在这个类别里面。那现刚才我们就把天台四教仪这个名字啊简单的解释一下啊，那现在我们就下一部分我们解释这个作者高丽沙门地观录。录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创的，他是按照天台的四教义或者是法华玄义里面的义理把它简单的摘录出来啊，很扼要的把这些义理的核心摘要出来啊，把很庞大啊很庞杂的一个说法把它简单化。那在藏经里面啊，在尤其是记载那个这位地观法师的传记里面哈，他都有提到这个四教仪的一个来源啊。啊，这边我们讲一个故事哦，来跟大家分享。那五代的时候，就是唐末，就五代啊，啊，五代以后就宋。五代这个时候哦，啊，南方就是现在的浙江一带了，啊，就是有一个小国嘛，叫做吴。那吴这个有一个国王叫忠义王嘛，他有一天他就读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啊，应该是正道歌里面吧，啊，不是正道歌，永嘉集里面的一个这一部论著啊，他就读到这个同除四柱，此处为奇，若浮无名，三藏为列。这边我先简单的解说一下。永嘉禅宗集里面他说啊，这个就跟佛教的判位有关，尤其是天台的啊，他说三藏的佛位如果跟原教的六根清净位啊来相比的话，有其就是同等的，也有比高劣之分，不一样啊。因为怎么样来说呢，如果按照除惑除这个烦恼来论的话，他们两个都同除掉这个四柱烦恼啊，四柱惑所以因为他们两个阶位都除了这个四柱惑，所以他们是齐的。但是如果是按照这个法界的无明惑来讲的话，那前面的三圣教就劣，就比不上这个后面的圆教啊，六根清净位的这个位阶的菩萨，因为他有福无明，前面没有福无明，前面也没有无明可以福，因为藏通二教只讲到啊见思二惑而已，没有讲到尘沙跟无明啊，所以他既然没有讲到，他也不知道有尘沙跟无明。啊，所以他断见思，他出三界，啊，他就认为那个是他的终极清净。 除了三戒以外还有一个法戒，这个法戒就是有一个根本烦恼，就是无明惑，要断才能够悟入法界。那五住烦恼应该在书里面这个讲义里面都有注解到啊，那这个我就不讲啊，因为这个王帝啊，他读到这一段哈，他就不明白啊，所以他就去问他的国师啊，德绍啊，他就请问这位德绍国师说，他读到这一篇。这个文句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这位德绍国师也是非常谦虚啊，他是说他为这个皇帝推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对这方面非常有研究啊，就是义吉大师，就是义吉大师哦。那义吉大师在这边注脚都有讲哦，他的故事简单的，那这个我也不讲啊。义吉大师他也是天台的传承下来的一位非常有学问的一位大师啊。那这个皇帝听到这位义吉大师的名字以后，就派专人去请他入宫来说法。那这位义吉大师就说，你读到那一段啊，其实他是出自这个《法华玄义》里面的文字啊，但是他也补充一句说，法华玄义因为经过战乱，然后会昌灭佛的这个过程啊，在东土已经没有了，就是说没有这本书了啊。那他说，如果你皇帝你还要看的话啊，那在高丽国，就是现在的韩国，他们有啊，你可以派人去请啊，请这一套书回来啊。那这个吴越王也是非常去发心，他是一个非常发心的皇帝哦。如果大家有看他的传记就知道，他护持佛法是很用心的，不输梁武帝啊。他就真的是备了很大的礼物，就派人去这个高丽去取这个经。那高丽王接到这个皇帝的信以后啊，那他也说决定把这些有关天台的典籍送回到东土来。然后他就请了这位闭关法师作为送回来的一个人，然后高丽王又交代这个义吉大师说，你去到东土以后有几部论你是不能讲的啊，就是《大智度论》书啊，《人王书》，《法华五百问书》啊，这些等等的，你不用讲啊。这个从这个记在这个地观大师的简介里面我们也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他交代他不要讲啊，为什么他交代他有某一些经论他不要讲啊，而且还给了他一个任务，就是说你去到那边，如果你提问一些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的话，你就通通把这些书拿回来好了啊，就不要送给他们啊。他这边是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我去到东土，我提一些问题那边的人都不懂的话，这些书对他们有没有用啊？也没有用啊，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好了。那这位地观大师他也是按照这个皇帝的交代去到东土以后他也是有提到这些问题了但是就是他遇到一位比他更厉害的，就是这位义吉大师而且他还深受义吉大师的感动，而 归头在利基大师门下学习天台。啊，这个是他来东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这本书《天台四教》也能够给人家发现哦，过程中也是蛮不可思议的。啊，就是传说这本书啊，在地观大师入灭以后，啊，入灭以后，啊，僧众在整理他的房间。然后就在一个夹子里面，夹子就是放东西的一个柜子里面，就看到放光，然后他们去看，去开出来看，原来就是这天台四教两卷，然后发现了这一部著作以后，就很多人去研究它，然后广为流传，而作为天台入门的一个基本书。另外一个事实是不可否定的，就是说古来著述这个天台四教理的书很多，它短短一卷而已，但是对它的著述可以超过它好几十倍。大家有听过，这边我看网络看也有开过一个普弘记嘛，啊，天台四教仪集注普弘记啊，那一本就是最佳的代表了。短短的一本四教仪，它可以注出两本这么大的，比它大好几倍的注出出来。那但是这边我也曾经在看，曾经有看过一本。一篇论文啦，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这本这一篇天台论文哦，他就对上面的故事啊做了一个反驳。他的论文的题目是叫什么呢？就北宋初年天台教籍重归中土的史，是一个因为上海大学法学院的讲师他所写的，他名字叫沈海波。那我个人看过这一篇论文以后，我觉得他写的还不错啊。怎么样不错呢？就是他把上面这个高丽王的一些问题啊他解决掉了，而且对是不是地观大师把玄义这些天台的典籍回传回中土，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研究，而且在他的结论里面他是否定的。他说天台的典籍没错有散失掉，但是回传这些天台的典籍回来东土不是地观大师，而是从日本，而且他举了很多例证，而且他也从高僧传里面，或者是其他有记载历史方面的藏经里面，他引据说，其实某一些经论是从日本来的，垂传过来的，而不是地观大师传入的，就是不是地观大师从高丽那边再拿过来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不管是谁对谁错，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知道有这一些东西，有知道有一些说法，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那个，所以学术它有好处，就是它做的东西非常严谨，很认真。那我们就在这个东西，在对于历史方面的话。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借助这种精神，然后我们再理清很多问题。那第一步就是第一章就是说总说五十八教，总说五十八教。天台智者大师以五十八教判是东流一代圣教，庆勿不敬。 庆这个字哦，它引申为尽，就是谢的意思，就是全部的意思。很扼要的说，智者大师以五十八教这两套方法，把释迦牟尼佛一生五十年所说的话，全部把它判摄归位，很有系统的呈现啊出来，释迦牟尼佛五十年当中到底的教法的次序前后是怎么样，这就是他的开场。那我这边想到上个礼拜正啊那法正正宝法师有讲到这个，有讲到这个二十五有，是不是二十五有啊？二十五有，其实它有一个记诵，大家应该也有听过。如果把这个记诵记一记哈，它二十五有就牢牢的记住了，就比较容易记。我这边也有把它的记诵，应该有整理出来。十三页哈，啊，就是这个偈颂嘛。四周四恶趣，六欲聘梵天，四禅四空处，五想五拿含。啊，这就把二十五有，在这十六个字里，二十个字里面就讲完了。细分的话就非常多，三界，把它归纳一下，二十个字。就可以浓缩起来。那十三页到对啊，十三页那边就把二十五有把它啊整理出来了。那大家就可以参考这一个，如果啊没有这手上没有这一份没有这些资料的话，那这二十五有就可以提供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言无实者，第一华严实，就是华严作为他的五十判教里面的第一实。那华严就是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作为一个总代表。那华严是什么意思呢？以万行樱花言一圣佛果，这个就是华严的定的体，华严题，华严经题的一个啊解释。大家这边有看过华严经吗？啊，全部八十卷，不是行愿品啊，没有，太多。我刚学佛的时候很发心，我要阅华严经。结果读到一半就放弃了，太大太大太多，哇，那个真的不读华严不知佛富贵啊，这个真的倒是很遗憾了，现在应该要把它好好再读一遍。那个时候读了一半了，真的读了一半，然后就没办法再读下去了。因为第一义理很深，第二哦，哇，那个佛菩萨的名字有很多，啊，光是菩萨，光念那个菩萨就念很久都念不完，所以《华严经》一定要读，其实基金会应该要定出一个规则，什么规则知道吗？所有的经书你都可以请。请了你所有一定要看，全部看哦，不是说我请以后翻两页然后就塞到柜子里面。我以前呢，在佛学院有一个老师啊，他要跟我们结缘书他都有一个条件，你拿了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读完，你如果没有答应你不要读完的话你就不要拿，但是他不限你时间啦，反正你就承诺你拿这本书你回去你什么时候读完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把它读完啊。那我那个时候很贪心， 我就摊了他一本大般涅槃经。真的，我回去真的哇读很久就把它读完了啊，但是不知道讲什么，因为太大了，又是很大的一个部头的经啊。但是现在我有学法涅槃了，就感觉上真的有受用，因为以前读过它多多少少它有一点点种子啊。现在有很多东西你放你就很熟悉了，这边我看过，那边我看过，而且你大概知道某一些东西它讲在哪里讲的，这个就是它我们读过的一个印象啊。所以不要有压力嘛，就慢慢看，反正经一定要读了嘛。这么多的经，我们有因缘请到哪一本的，我们就好好慢慢的去翻一下，去看一下，用善心的善乱的心来读也没关系啊，因为这个也是熏习我们种子的一个方法。当因缘种子成熟了之后，我们再接触到这一些名词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哦。啊，那个涅槃经啊，我前前后后花了大概3个月才读完，因为不是每一次都读很久了，每一次都是读一点点，然后又放下，有时间就读一点点就放下，有时间就读一点点就放下啊，反正我答应读完就好了啊，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有时间就看一点点，就慢慢也是把它看完啊。好，大方广博华严经，大体无边涯，它的体是没有边没有涯啊，能够包含所有的义理，就是佛法所有的义理它都能够包含在里面，所以称为大。方的意思是它的法门方法是无尽的，它义理既然是全部包含，它法门也是应该全部包含。第三，广，它的用是没办法能够测量的，它能够周遍一切，所以它叫广。你看哦，用这三个字哦都很大，只能用大来讲，因为大方广都是显示一个能够所有都包在里面的一个含义哦。这个广哦，它指的就是这个一真法界的体用啊。所以刚才我也说啊，用它的用是末，没办法能够测啊，没有能够测度测量的啊。它就指的就是这个一真法界的用啊，广大而无边，所以称为大方广。佛是能够证入这个大方广，尽虚空遍法界的一个人，所以叫佛。那花严这两个字它怎么样解释呢？花分披万行，荣耀众德啊，就是说能够成就万德圆备的果体啊。这个就是说它能够成就万德圆备之果体啊。那花是它的因地的譬喻，言的是什么意思呢？缘之行德，四胚十身啊，开元因位之万行，以言是佛果之深意。言就是庄严，是就是装饰的事。那大概就把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题目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华严经它分为是有啊七处九会，或者另外说是七处八会。八会跟九会哦，是按它的翻译本来说的。那我们说有三个华严的翻译本，就是一个40，一个60，一个80啊。 四十六十哈，他都讲七十八会，只有八十卷本的华严，他是讲七处九会。啊，这个就是分类上的不一样，三位译者啊所译的时间又不一样，传来的时间又不一样啊。但是后人把它整理以后哦，把它定下来，大概都是说其实七处八会啊。那有说七处九会也通也可以，嗯。那七处八会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啊，摩羯陀阿兰若会啊，就是在摩羯陀国的菩提树下，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就是他的第一会。他在这个地方宣说了六品啊，六品，华严经里面的六品。第一就是四柱妙缘品。啊，第二是如来现象品，第三是普贤三昧品，第四是世界成就品，第五是华严世界品，第六是毗卢遮那品。这就是他第一会里面所宣说的六品。那净空老法师有讲过四柱妙缘品，也讲过如来出现品。其实净空老法师在这方面讲了很多啊，在华严经里面啊，不知道有没有整套讲就不知道，但是净空老法师把里面抽出来很多品都有单独的讲啊，有单独的讲。第二会就是普光明殿会啊，在西莲河边的普光法堂又宣说了六品。这六品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如来名号品，第二是四谛品，第三是光明觉品，第四是菩萨问明品，第五是净行品，第六是贤首品。第三个会是在倒立天宫，这个就不是在人间了啊，在须弥山顶的第四宫妙胜法堂所宣说的六品。第一就是身须弥顶品，第二是须弥顶记赞品，第三是十住品，